很高兴跟大家再来看到《生命记》，这是我们《生命记》的第三讲。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讲到《生命记》，它是按照公元前十五世纪赫人立约的条款那个格式来写的。赫人立约的条款呢，他们大概都是包含有几个固定的格式，第一个是前言，第二个是历史的序言，第三有一个基本条款，第四是细部的条款，第五呢就是祝福跟诅咒，第六就是约的细则，第七是约的见证啊。第七约的见证呢，在《生命记》里面是没有的。这个不但是成为《生命记》整个全书的大的架构，而且我们发现到它也影响到《生命记》里面有几章，第四章、第十一章、二十九、三十章。这三段经文也都是按照《生命记》的这个赫人立约的这个格式来写作，而这三个经文呢，都是在《生命记》摩西在演讲的时候几个大段落的演讲的差不多结尾的地方。像摩西的讲这个《生命记》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讲论。第一讲呢，是在约旦河的东边摩押地，所以在《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五节里面提到，《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回顾历史。第二讲是在约旦河东靠近伯庇尔的山谷，在《生命记》第四章四十四到四十九节那边说明。而这一段开始呢，就是讲到《生命记》第五到第二十八章，讲到瞻望将来。第三讲就是《生命记》第二十九章第一节那边说，在摩押地那边来讲解，这是带来《生命记》二十九章到第三十二章更新立约。而《生命记》的第四章、第十一章跟第二十九、三十章呢，都是在这三个演讲大段落的结尾的地方呢，就是告诉给以色列百姓，都是用立约的格式来写的。比如说《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是写到盟约的宗主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而特别是三十五跟三十九节强调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历史序言呢，是在第三节里面提到巴利庇尔事件，这是引用最近发生的在民数记二十五章里面记载巴利庇尔事件的事情。第三个是有律例条款详细解释十诫的第二诫，像第十三节讲到颁布十诫，还有第一节讲到说上帝给他们律例典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呢，就是祝福跟诅咒。第十三节讲到约的传承，讲到上帝把两块法板，上面上帝自己用手指头写下了十诫，就交给了摩西。最后二十六节呢，讲到呼吁见证，这边呢是呼吁不变的天地来见证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竟然改变对待上帝的态度呢？其实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十一章那里也是用立约的格式，这边我就是比较简单的提到，第一节讲到盟约的宗主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第二到第七节讲到历史的序言，讲到耶和华大能的作为，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跟行旷野，第八到二十五节讲到律例条款，重复最重要的诫命，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就是以色列百姓啊，你要听。而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也是讲到祝福跟诅咒，讲到守约蒙福、被约受祸，这是对照《生命记》第二十八章讲到祝福跟诅咒。而二十九到三十节呢，讲到约的更新。而《生命记》的二十九跟三十章呢，这是在摩押那个地方更新立约，这是对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第二代新生代呢，给他们讲到。这边我把它分成七个段落呢，讲到生命记二十九章那里他们回顾历史，第二到第九节讲到他们出离埃及，在约旦河的东边得到土地，第十到第十五节呢，是要再一次确认他们的身份，是谁跟上帝立约呢？就是我们现在站在摩押地这边的，在旷野中的新生的一代，全民跟神立约， 他们都做神的子民。16到29节讲到被约的诅咒，他们如果去侍奉别神，就要被上帝赶逐离开应许之地，被上帝刑罚，被赶逐，甚至在应许之地以外要灭亡。而申命记30章呢，讲到更新立约的第二部分，那边是特别讲到三个要点，都是在赫人之约上面所没有的，就是摩西以他一个牧者的身份来告诉以色列百姓，强调约的更新。这里强调呢，第一，30章的第一到第十节讲到复兴的应许，他们要回转归向神，就可以得到繁荣昌盛。第11到第14节讲到遵行的保证，就是强调律法离开我们很近，律法就在我们的口中，是我们可以讲的，是我们可以来遵行的。而15到20节呢，讲到蒙福的挑战，就是摩西以一个牧者的身份挑战以色列百姓，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要拣选祝福，不要拣选祸患，这样子呢，引导以色列百姓跟上帝来更新立约。这些就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在写作的时候深受当时赫人之约的影响。在20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犹太的学者叫做 Stephen Kaufman， 他就是第一个学者提出来说，申命记讲解律法呢，其实就是按照十诫的这个先后顺序来写的。我到今天看看呢，这一点呢确实是不错。好比说申命记第五章那边讲到十诫，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呢，就是用十诫的第一诫到第十诫那边逐次的对应。申命记第五章第六到第十节讲到十诫的第一诫第二诫，而申命记的第十二章整个呢就是讲到有关于这个第一诫跟第二诫怎么样来敬拜上帝。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敬拜的地点呢，方式呢，这由他来决定。申命记五章十一节讲到申命记的第三诫，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而申命记的第13章到第14章的27节就是讲到神的名字。申命记的第5章12到第15节讲到要守安息日，就是第四诫。那么申命记的第14章28节到第16章第17节就是讲到敬拜上帝的时间，就是守安息日，还包括呢每年三次要遵守节期，逾越节、出熟节还有祝棚节。申命记第5章16节讲到要孝敬父母，16章的18节到18章的22节呢，就是讲到上帝在以色列当中要设立审判官、君王、祭司还有先知，他们是代表上帝的权威，要把上帝的话语就颁行在我们当中。先知呢，传讲上帝的话，祭司教导上帝的话，君王执行上帝的话，而法官呢，就是上帝话语的最后一个捍卫者。申命记五章十七节讲到不可杀人，这是讲到对于生命的尊重。而在申命记十九章一直到22章的第8节呢，都是针对对于生命的神圣的一个讲解。五章十八节讲到十诫的第7诫，就是不可奸淫。而申命记22章第9节到23章19节呢，就是讲到有关于夫妻之间、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应当如何来做一些的规范。申命记五章的第19节讲到第8条诫命，就是对于别人的财产要尊重，不可偷盗。那么申命记23章第20节到24章的第7节就是在那边阐述这一个律法。申命记五章20节讲到第9诫，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别人，这是讲到有关于名誉的神圣。那么在申命记24章第8节到25章这边呢，就是讲到关于做假见证陷害别人的事情，一些法律上面的规定。最后呢，申命记五章21节讲到第10诫，就是不可以贪心，这是讲到人内心的动机的事情。那么申命记25章的第5到第16节，甚至我们一直到申命记26章呢， 然后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他们就要把出熟的果实就要献在上帝的面前，这都是提醒他们在上帝面前要享受上帝给人的丰富的预备，不要有贪婪。那么我在以后的讲解里面呢，基本上面就按照这个架构，用十诫来说明生命记里面这些律法。生命记里面呢，我们讲到它的神学了，除了我们在前面看到啊，生命记整个是用立约的格式来写，当然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跟上帝立约的，他们在上帝面前不只是在西奈山那边跟神立约，而且在摩押地这边跟神更新立约。还有呢，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关于应许之地的事情，这是我下面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看到有关于应许之地。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应许之地呢，有几点我们要看到。第一，这个地被称作上帝赐给列祖的地，在这个生命记的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讲说，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这边你看到它包含两方面，一个呢是讲到是上帝赏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另外一个讲到说以色列百姓要进去得这个地，所以一方面讲到是神的赏赐，另外一方面呢又讲到说人的进取，所以神的赏赐跟人的进取两方面在这边就得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以色列要得到这个土地，他们在那个地上面要遵行神的律法，好能够保持着在这个地上能够得长寿得长久，得享上帝所赐的平安。这个地呢，生命记中间有好几次描述它，好像说生命记第八章第七到第十节就讲那是一个美好之地，生命记第十一章的第十到第十一节讲说那边是上帝给他们有春雨之福还有秋雨之福的地。这是特别对照埃及那边，因为在埃及那里呢，有关于水的问题呢很容易解决，因为全部就是用尼罗河的河水来灌溉，在埃及那边不需要靠天上降下雨水来，而是用尼罗河的河水来灌溉。可是生命记第十一章那边讲到，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就没有这个河流来灌溉了。你说那边有河流啊，没错，那边是有河流，是约旦河，可是我们要注意约旦河呢是在海平面以下，约旦河从这个黑门山那边发源，然后到加利利海的时候呢已经到海平面以下200公尺了，再继续往南流到死海那边的时候已经到海平面以下400多公尺。可是像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海平面800到1000公尺，那你怎么样子把这个落差将近有1000公尺的地方那个水打到这个山上来灌溉啊，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是要靠天上降下来雨露霜雪来灌溉这个田地，但是上帝应许他们有春雨之福还有秋雨之福，让这个地上呢就不会有缺乏。这个地呢被称作丰盛之地，这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十节十一节，以色列百姓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地里边产生五谷，人跟牲畜都可以借着水借着粮食可以得到繁衍。这个地在生命记里面被称作牛奶与蜜之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的话呢我们要加一点解说。也许我们把以色列啊今天这边用耶路撒冷当作一个分界点，耶路撒冷以北呢就是以以法莲支派为主要的，是农业为主的地区，就是蜜之地，而耶路撒冷以南呢在犹大这里啊就是以畜牧业为主的，那是牛奶之地。所以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呢就是在迦南地这边所特别的，在中东这一带要不就是沙漠，要不呢就像埃及那边有尼罗河水的灌溉，只有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包括以色列以色列北边的黎巴嫩等等的，它是有奶跟蜜的。所以在 迦南地篇也有文学作品里面讲到，这个地呢是天降下奶，地涌出蜜出来的。有关于这个地的描述呢，五经里面最完整的描述呢，应该是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那边用三个方面来描述它。第一，这个应许之地的范围就是迦南七族所居住的所在，这是把一个范围就规划出来。但是上帝也讲到说，不仅是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地是上帝赏赐的，连其他这些国家的地也是上帝所赏赐的。生命记里面一个很主要的，包括说我们的生命记第二章里面看到，上帝不但是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连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像以色列南边的以东人，以色列东南边的摩押人、亚门人，他们的土地呢，也都是上帝所赏赐给他们的。埃及人也是上帝带领他们，把埃及的地就赐给他们。但是这一点呢，我们要先在这里做点说明。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七节那里呢，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地呢，不只是包括今天的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那边，而且呢，包括以色列人北边的黎巴嫩，甚至还包括叙利亚在内。这一点呢，有点让很多人感到很惊讶。生命记第一章第七节，包括亚门利人的山地，这是讲迦南，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那边，还有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且黎巴嫩的山，又到幼发拉底河。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就是连黎巴嫩跟叙利亚整个国家通通都包含在这里面。叙利亚跟伊拉克呢，就是以这个幼发拉底河作为一个天然的疆界。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范围是很大的，所以这是一个理想的应许之地。但在历史上面呢，现实就没有这么好了，只有在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这边才有的。所以最北边呢，差不多到加利利海的附近，今天的黎巴嫩呢，就没有被以色列统治。再有关于这个地呢，它的地理被称作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丰盛。而神学上面讲到说，这是美好宽阔之地，这是上帝要赐下他的保护跟眷顾。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团里面就有牧师讲到，你看这个以色列呢，土地这么小，又很多山，哪里能够算作是一个美好之地呢？跟台湾不能比，跟中国大陆也不能比，跟世界上好多国家也都不能够来比的。可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美好的好呢，是一个神学的字眼，是上帝看它是好的，是美好的，所以是由上帝来决定。再有呢，宽阔，宽阔这个字呢，在出埃及第三章的第八到第九节那边讲到，它也是一个神学的字眼，它的反义词就是狭窄，好像说两个人这个打拳啊，拳击赛，一个选手呢被挤到那个角落去了，他只有挨打的份。但这边讲到宽阔呢，就是讲上帝呢就赐给人，整个地就在你面前，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任何的仇敌来攻击你，仇敌是攻击你呢，也不能够把你防躲到这个角落那边去。所以这个美好宽阔之地啊，是一个神学性的描述。生命记里面呢，它的律法很多都是跟地有关的，好像生命记的第十二章讲到，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呢，要在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地方，一个支派里面的一座城，在那个地方设立圣所，作为敬拜上帝的中心。生命记的第十五章讲到，以色列百姓要宣告豁免年。豁免年是什么呢？就是到了每七年安息年之后，就要宣告所有的债务就要停止，甚至被卖掉的土地要归还给原主。所以你看地有关。生命记第十六章十八到二十节讲到，审判的程序要遵照当地各城里面的长老他们的决定来行。第十七章第十四节到二十节讲到，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如果他们说我们要像周围这些国家一样要设立君王，这个君王呢 就要按照上帝的吩咐遵行律法，这样让整个以色列百姓都可以长久活在应许之地上面。第十八章的第九到第十节那边提到，上帝禁止他们那些可憎之物，特别就是指到拜偶像这些的。这些可憎之物呢，会让上帝要这个地把以色列百姓就给吐出去的。因为迦南地的人呢，就是因为拜偶像被上帝惩罚。以色列人如果也去学这个迦南人这个方式啊，去拜偶像的话，上帝也会将他们离开这个应许之地的。申命记第十九章讲到设立逃城，就是说要在应许之地上面，约旦河的东边要立三座逃城，约旦的西边也立三座逃城，让那些过失杀人者可以逃到这边去，保全他的性命。申命记的第十九章十四节讲到说，不可以挪移地界，这个特别是等到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对于游牧民族来讲的话，这个地界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对于农业社会来讲的话，土地就变得很重要。二十一章的第一到第十九节讲到，有悬疑的命案，不知道凶手是谁，那么就要由离那个尸体发现的地方最近的这个城的长老要出面来处理这个事情。二十一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讲到说，如果有犯人呢被处死刑了，他的尸首被挂在木头上面，但是呢不可以挂在木头上面过夜，要当天天黑以前就把他尸首拿下来，免得这个地就受到了污染。还有像申命记二十五章里面讲到公义的砝码、升斗等等的，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要遵照上帝的律法，否则的话上帝会把他们给赶逐离开这个地。申命记跟其他的这些的书卷呢，讲到地跟人的关系呢有两种，一个是盼望这个地，这是属于亚伯拉罕的模式，远远的盼望上帝把应许之地赏给他们，这是游牧民族的生活。第二种就是申命记式的，就是享受这个地，这是他们定居在迦南地，以农业为主，这样来享受上帝给他们的。新约里面提到这个地，就不再是一个土地，而是一个转化，一个升华。这个地呢，就变成我们将来得着天国里边产业的一个头款，一个象征。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耶稣带领我们回到天国，在他那边我们盼望着得着上帝给我们天上的基业，比较像是亚伯拉罕的方式啊，来看到他。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开始逐章来讲到关于申命记的内容。谢谢大家，求主赐福给各位。